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圣经上说摊子站起来了，感谢上帝。好，我们今天继续彼得前书第十四次的讲道，讲题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一同来打开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就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就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概十多年前，曾经在美国的五角大楼有过一个测试，一种电脑模拟的测试。它是说，如果一旦恐怖分子用病毒攻击人类的话，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局？这个测试呢是模拟了一种天花的病毒，当这个模拟进行了十几分钟，就带来很大的一种恐惧，因为从模拟的数据反应来看的话，在十几分钟就有几百万人得到攻击，而且好像从这个速度衍生下去的话是灾难性的，所以最后那个国防部长没有办法，只能把那个电源拔断，说没有办法继续。这个很小的实验在提醒我们一个事情，今天的人类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看起来安全，实际上随时都可能会有一些灾难性的事件发生的这样一种环境。那如果我们仔细看世界末日这个观念到底有没有可能呢？我想这是圣经本身所启示的一种信息，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从你身边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来看，你再去解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些事情是值得我们担忧的。人类如果真的有一天要结束的话，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太空性的灾难，比如说一个彗星要撞击地球的时候，它所产生的一种毁灭性的对人类的打击。第二种是什么？是地球本身的灾难，比如说温室效应所带来的气候变化。虽然目前在物理学界对于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导致的整个气候的灾难性的升高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不能不否认的，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气温正在不断的上升。我来自于北欧，那如果二十多年前你到北欧的话，你发现那里真的很冷，但今天我可以告诉你，在夏天的时候它真的很舒服，因为它的温度也比较高，但冬天的时候又已经不是那么冷的。最后一种就是人类自身的灾难所带来的对于整个世界的毁灭性的打击，比如说核战争，比如说那些病毒，那种没有办法那个用药物所帮助我们解决的那种病毒性的流传。这个事情其实在2002年的 SARS 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是非常恐怖的，是有这种危险性存在的。但是我想我们的焦点并不是放在我们身边可能发生的这些灾难性的事情，而焦点是应当回到圣经的启示，上帝到底在圣经里面怎么样启示我们在这个世代以一种合理的一种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这种挑战。这就是彼得他得到的启示，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英文就是 The end of all is at hand。 这个翻译非常妙，他说这个 end 这个最终极的最后的已经在我们的手里了，已经正在发生了，其实我们正在朝着一个事情的发展，这个事情就是终点，这个终极，这个幕后最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在发生了。其实今天我们一同再去看彼得在差不多1900多年前所启示给我们的 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带的是需要一种超越性的观点来看，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主的教会，作为他的跟随者来说，我们在末世所应当有的一种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当是怎么样的。我们应当面对这个终末的日益的临近，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当如何彼此的服侍来荣耀上帝，这就是我今天讲的一个重点。我想从三个方面讲。第一，彼得启示我们的是要警醒自守祷告，警醒自守祷告。因为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这个结局 teros 这个词很有意思，哲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目的论 teleology， 这个词就是从希腊文 teros 来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最终人类要去到一个地方，你最终人类有开始有结局，你的结局归到哪里，而这个结局已经在你面前了，这个 teros 已经在你面前出现了。而这个 teros 它的意思是终极的，是目的的，是一个终点，而且是整个事情发展的最后的结尾的部分了。在新约圣经这个词多次被用，在马太福音说什么天国近了的时候，我们就实际上说我们朝着终点去了。但是你知道在新约圣经当中，当说到结局这个 telos 的时候，没有一次是用于时间上的概念，每一次都是表示目标达成了，这个结局到了。而这个结局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当如何？启示录说我是阿尔法，我是Omega， 我是始，我是终，我是开始。耶稣说他我是开始，我是终结，乃是说我们要去到这个终结了。而当基督的教会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呢？彼得启示说你要谨慎自守祷告，谨慎自守祷告。因为什么？万物的结局近了。近了这个词 agazio 这个词，它本身有空间上的接近，也有时间上的接近。乃是说空间上的接近是说耶稣所带来的天国近了的意思，也就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不管说是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还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近了是指天国作为一个空间正在来临。而同时它也表示时间上的近了，这个近了是说当耶稣再来的时间越来越迫切的接近的。马太福音24章当所描写末世的这个光景的时候，当他们说到耶稣来了的时候，圣经的作者用了一个词是像妇人生小孩子一样。你知道妈妈生小孩子的时候痛不痛啊？很痛。但是妈妈生小孩子的痛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虽然没有生过小孩子，但是我的脚痛过，对不对？我肚子没痛，我脚痛过。这个痛是这样，痛哇，痛痛痛，停了。然后第二次又痛，然后每一次痛比前一次的更什么？更紧、更近，就每一次的间隔什么？更短，直到最后痛完的时候，爸爸开心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阿杜是不是这样？你怎么不没反应了？这怎么？你太太在旁边很辛苦，你看，哎呀，你好好想想你太太的辛苦，对不对？就是这样，迫切近，一点一点近，更近更近，近到最后的时候，哇，到了。这就是耶稣再来的意思，天国近了的意思。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James 5章8节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保罗在罗马书说一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天亮的时候要近了，所以我们当脱去那暗卫的行为，带上那光明的兵器。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旧约的圣经的作者以赛亚在耶稣诞生前700多年的时候已经预言，当末日来临的那天，人的反应是两极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第22章说，当那日主万军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当那日的时候还要宰牛杀羊，吃酒喝肉，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当那日，就是当末日的时候，你看的人的反应是两极的，也就是因为你看到这个世人他们宰牛宰羊吃喝玩乐，生活在淫乐之中的时候，另外一群人，你们要警醒自守，等候主的再来。因为什么？因为主快来了，因为主加速度的正在来到我们当中。你知道当时的背景，我曾经讲过，因为一世纪的时候，当耶稣刚刚离世离开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认为耶稣马上就会来，所以他们很谨慎的守在那里。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两千年耶稣还没有来，但是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耶稣可能随时会来，他说天国的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他就要来了。我们在这里不去研究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但是我想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是警醒，什么是自守，什么是祷告。那个警醒的意思，警醒自守在希腊文是一个字 Sophroneo， 只有一个字，不是四个字，谨慎自守，不是，是一个字。这一个词的意思就是头脑清楚一点。我们上海人有没有啊？上海人话说拎得清吧，拎清一点，耶稣快来了，末世快到，你拎得清嘛，就是你明不不明白，不要再老年痴呆了，不要再少年痴呆了。现在不是老年痴呆的问题啊，现在整个世界是少年痴呆啊。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世界正陷入一个少年痴呆的状态。你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哪一个世代有比今天的车更漂亮的车？就像我们中间很多人一样，有一步两步还不够，还要换着花样 ，Rolls Royce、Ferrari， 对不对？你看这个世界的女人，哪一个时代的女人有今天漂亮？但是很多都是假的。这些事情不是让我们去笑的，是让我们实在去审慎的去思考这个背后的事情。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君王，这个世界的王就是这个撒旦，他已经迷惑了我们的眼睛，他看不到让我们看不到前面的方向。而这个时候耶稣说，你要谨慎自守。每个礼拜天早晨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很遗憾地说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责备你们，我真的不是责备你们，但是我真的是很遗憾。我发现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喜欢讲话，我们喜欢讲家常，哎呀你怎么样，很久不见了，很早就来了，等等等等，很少有弟兄姐妹愿意在这里安静一点点时间祷告，有没有？没有啊，因为我们好像觉得这些是没有关系的。我跟你已经一个礼拜没见了，我要问问你，你们家你儿子离婚情况怎么样了，比我在这里祷告重要多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哪怕只要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安静的话，我们都不愿意做。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我病，对我很有帮助。我就发现，我就跟我太太说，我发现工作的量越来越大。我不管别的，我知道至少我们在 IMS 的工作压力的情况是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真的就体会到，我切切体会到马丁路德说的一句话，你工作越多，你发现你越要时间去祷告。真的是这样啊，你怎么做得过来嘛？你怎么可能嘛？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没有这样看见，我们觉得这个祷告真的不重要，我们真的不觉得头脑拎得清不重要，我们所愿意所面对的就是去跟这个世界所认同，我们所愿意的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思想观、价值观、人生观正在洗脑我们，我们愿意这样。所以耶稣说，在这里透过彼得说要警醒 self control， 警醒啊，警醒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圣经里面它指的是免除心灵跟肉体的醉酒的意思啊，这个词的词根的意思是不要醉酒啊，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各种的欢场宴乐、美酒美女去什么给你洗脑，使你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做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如果还是拿到的是一些世界的世界观来过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话，我们比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更可怜。你听我说这句话， 我们在这里为什么彼得说世界的末日近了，你们当警醒自守，然后警醒祷告。谨慎自守是为了什么？要警醒祷告。为什么要警醒祷告？是因为万物的结局什么近了。正是因为耶稣快来的时候，所以你要警醒祷告自守，所以要什么？要祷告。我跟一个传道人分别有15年了，那上个礼拜三他跑来我们 BSF 看我。那我因为我当时在台湾写我的论文，所以我在那里住了一段日子。那个传道人当时在牧会，所以我跟他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一位台湾牧师，姓卢的一位牧师。那我很惊奇的发现他已经坐轮椅了，他已经坐了轮椅，他要师母带着他来到中国，但是还是在传福音。他告诉我这十几年当中他来了多少趟中国，然后我就很有兴趣的了解他对于台湾教会的现状的看法。他用两个字，他说虚荣啊，那台湾教会正在走向一个虚荣的境地。那我们在想，今天如果作为我们教会来说，或者作为普世的教会和基督徒来说，上帝在这里提醒我们要警醒的到底是什么？我想第一，我想今天的教会有两个最重要的地方需要警醒。第一个是普世性的世俗化正在潜移默化的在影响我们教会，影响基督教，影响基督的门徒，普世性的，这是第一点。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危害非常大。第二个是什么？普世性的神秘主义的复兴。神秘主义的复兴是对我们今天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为什么我说第一件事情世俗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今天的教会正在走到一个非常追求神工神学，非常追求成功神学。因为今天我们好像来追求耶稣基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追求成功，实际上我们是在追求成功啊。那你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在做神学生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点了，但是还不明显。因为我们在神学生做神学生的时候，我们非常单纯的，我们只是愿意服侍神，出来的时候去牧养教会，去传福音，去带人信主，建立教会，再苦的地方都愿意，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出来牧养教会一段时间之后，当我们这些同学再碰到的时候，无论我在芬兰碰到、瑞典碰到、比利时碰到，甚至在美国碰到我的同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比谁牧养的教会大。真的，因为我们已经把你有没有办法牧养一个千人教会作为一个成功的一个什么标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很警醒的是说，我们这些传道人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还在忠于耶稣基督的呼召，还是忠于我们对成功的理解。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寻找耶稣的时候，你实在是需要想的一件事情是说，你是在寻找耶稣基督，还是寻找耶稣基督带给你成功。真的，你是真的是渴慕带给你金钱、名利、成功、地位、权力的这个神，还是渴慕神自己？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所以你就看，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崇拜成功神学的牧师特别容易跌倒，特别容易跌倒。几乎现阶段我们所看到那些很大牌的崇拜成功神学的传道人 ，sooner or later。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出问题，成功嘛，因为什么？他看到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 build up 使他自己成功的一个地位嘛。这是第一个，成功神学非常可怕。第二个，偶像崇拜。我刚刚其实讲了，在这个世俗化的影响当中，权力、金钱、地位、名誉这些东西都已经潜移默化进到教会来影响基督徒。今天我们说一个牧师，如果我贪慕权力，那是非常可怕。但是我告诉你，有一种比这个更可怕，就是我不要权，我看不起权，但是我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是因为我自己不看权力那么重。你知道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出在哪里？还是我自己啊。你看我多么清高，我是清流派。当时晚清的时候有分不同，在官场分不同的，有一批人说我是清流派，像翁同龢这些人，但这些人后来发现比李鸿章更可怕， 更可怕，因为什么？他们标榜自己是什么？与世无争，一尘不染。但是在这个里面，如果他没有被耶稣真的击倒，他如果在里面，他心里面没有把耶稣基督真的 build up 的话，他比渴慕权力带来的危害可能更大，因为他自己还不知道。第三，就是消费主义的理念在影响教会。今天教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牧师，我们常常会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如何供应会众的需要，这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把会众的需要超过了上帝的启示的时候，那就是圈套，那就是很大很大的圈套。因为什么？今天你会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啊，因为你们青年项目干得比较好，所以我来。我其实并没有兴趣来，只是我儿子愿意来。啊，就是因为你们的儿童主日学，我可以把孩子放在你这里，我来。就是因为你们的讲台信息比较好听，所以我来。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我怎么样来做基督的门徒，我们有没有想过？我问你啊，我有没有想过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我没有想过嘛。我想到这里的是说，你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所以有些新加坡的大教会，对不起，新加坡的教会很好，我不是批评他。个别的教会用 credit card 奉献，然后很多小孩子、年轻人，十几二十岁，年轻人嘛，热血方刚，跑到教会来，把父母的 credit card 刷爆。消费主义导向的教会，是不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可怕的一些教导，北美有一个华人的机构，我不敢提名字，因为我怕他们对付我。一个非常极端灵恩的组织，他们甚至在倡导51%的奉献，吓死你！啊，因为你要把全部交给主，你交给谁？交给他，不是交给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就要警醒的，第一就是这些世俗化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越来越像公司。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现在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是为了供应需要嘛，现在教会也变成 restaurant buffet。 什么叫 buffet？ 就包肥啊， buffet 自助餐包肥啊，对不对？你随便，你要吃肉有肉，要吃菜有菜，你随便挑好了，我们变成 buffet。 我就在煮，一天到晚煮煮啊煮，不是煮啊，是煮菜啊，是不是这样吧？真的是这样。我真的是觉得这是今天我们教会的一些现状。所以教会的牧师绝对不应该是 CEO， 如何来带领我们的教会？我想这一点我跟教会很认同啊。就 BICF 的教会， BICF 的 church 是一定要 lead by the pulpit， lead by the servant of God， 是神的仆人，用圣经的话，用神的道来带领这个教会，是不是？不是用任何 business model， 不是任何的，谢谢主，不是任何的 business 的管理的方式，我怎么样去筹款，我怎么样去那个玩各种的花样，而是我忠于上帝的话语，我讲神的话语，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用神的道，让神的讲台来带领教会。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我说了，今天我们要警醒的，教会要警醒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新兴的神秘主义。你不要以为今天欧洲有很多人对宗教突然有兴趣了，很多白人突然对东方的神秘主义很有兴趣，对道教很有兴趣，对炼丹术很有兴趣，对 New Age 很有兴趣，这就是一种 spiritual revival。 是，但是这种 spiritual revival 的背后是灵界的各种征战的结果，但是对传统的信仰真理的东西没有。今天很多时候我会看到一些非常极端的信仰基督教背景的群体当中，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说穿了就是巫术啊，就是巫术啊。我给你看看你的像，我就跟你说你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告诉你，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误导了神的子民的方式。随便发预言，或者发了预言真的还应验，那就更可怕，那就更可怕。因为什么？在背后他不是以圣经、圣礼、以神的话语为导向，按照圣灵的感动来引导这个人，乃是按照巫术啊，巫术啊。而这种思潮在这个末世会越来越严重，这就是为什么 New Age 很甚心，因为他相信人就是神。他相信你只要相信神，你只要依靠神，你也会变成什么？神。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他就会倡导说，人的能力是无尽的，你可以不断的是发扬你的能力到那个像神一样。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今天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们不愿意祷告寻求神，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我自己内心的一个体会，我真的发现当我们 IMS 的工作发展越多越快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祷告。当我需要每个礼拜天站讲台，已经连续五六年了，我还是希望继续能够站五六年，每个礼拜天可以这样讲的话，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够帮我，只有祷告求神能够帮我。你懂我意思吗？这些解经书帮不了我，人的智慧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神他能够帮助我们。当本地一个教会，曾经我参加一个本地教会的一个大型的研讨会，都是牧师，全国各地的牧师在一起，大概有几百个。当时一个牧师就讲一个主题，就是说，他说美国的牧师啊 ，American pastor like CEO， 他 European pastor like a scholar， 就是美国的牧师像总经理，那欧洲的牧师像什么呢？像学者。然后他就 challenge 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的牧师像什么？哎，我觉得这非常好的问题啊 ，very good， very good question 啊。当时这些牧师们都晕了，连我也晕了。那我回去之后我就祷告，我说神啊，中国的牧师到底像什么？后来我有答案了，我真的有答案了。这个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并且能够警醒在主的面前，而这就决定了今后中国教会的发展，对不对？而中国教会的发展就会决定中国的牧师会像什么。如果中国的教会发展也像一个消费的商场，那个牧师就像商场的总经理。如果中国的教会的发展是精心迫切祷告寻求神的启示的时候，那中国的教会就能够刚强站立，而牧师就是先知性的人物。而如果中国的教会他依靠政治的力量，依附权贵的势力，祈求保护，那就中国的牧师就是旧约的祭司。你懂我意思吗？所以给我们力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求神支持我们。第二，在这里彼得启示说，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在第八节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知道在这里面，这个遮掩是一个非常难解释的意思，有遮盖的意思，有隐藏的意思。所以有些人就说，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因为爱心的缘故就要遮盖彼此的罪。这个问题就带来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你如何理解这个爱。而这个爱他说切实的相爱，切实这个词中文的翻译，它实际上意思是运动员在跑步啊，要跑到终点的时候，要一股力量不断地跑到终点，要这个力量要很强的才能够到终点，是持续不断地去追求爱，追求爱神跟爱人，这就是切实的意思。而这个爱能遮盖许多罪，很难解释，很难解释。差不多在教会历史上有4到5种不同的解释，那我个人比较接受的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当信徒彼此相爱的时候，仇恨纷争它就会灭绝了。这就是在旧约，圣经依据在旧约，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盖一切的错过错。其实彼得是引用了箴言，只是他引用的版本不是从其实是一本，是从希伯来直接引用的。第二，当神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也用爱来赦免别人的罪。但接下来两种不太容易，一种就是认为当信徒有过犯，急着爱心就善行就能够解除了，以致不被神惩罚，这是教父们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发现在教会里面有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被掩盖。其实这个问题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已经有了，这就是为什么教父们那个 Oregon 跟那个 Tertullian 这些早期的教父都比较秉承这种教导。最后一种就是认为是在谈教会的纪律，爱可以挽回罪人，使他悔改，不至于得罪神。但是上下文并不支持在这里是谈教会纪律。但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于，第一，爱心是不可以除罪的，只有耶稣的宝血可以什么除去罪。第二，不能因为爱心就隐瞒罪，但我们可以包容爱护我们的弟兄。第三，爱心使我们不至于故意宣扬罪啊，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故意宣扬罪。第四，爱心能够挽回我们的弟兄，不至于迷途不知返。那 我再讲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啊。我们都知道2006年的时候，在美国的教会发过一个很大的丑闻，就是美国福音派的主席 Ted Hager， 这个是大牧师，从他家里开始一个教会，用了20年的时间发展成为14000人的教会 New Life Church， New Life Church。 但是呢，他2003年被选为美国福音派联盟的 主席，2006年就发现他有过遭男妓的经历，吓死人了！你遭个女妓我还能够理解，对不对？你还遭男妓，然后呢，他自己是一个在讲台上反对同性恋的这一个 figure。这个事情发生了很久，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啊，一个牧师就说，他有一次呢就跟一个牧道友传福音，在他传福音的时候呢，正好电视上在放这个 Hager 那个事情。然后那个牧道友就说，哎呀，他说我就是不想成为你们基督徒。那牧师说我很理解，他说我们不是所有的牧师都像他一样。他说错，问题你说错了。他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像你们这样，你看这个人他都悔改了，这个犯了罪的传道人他已经悔改了，而且他在 CNN 上都悔改了，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五个孩子都接纳他，但是只有一种人不接纳他，就是你们这帮基督徒。你们说上帝是赦免的神，上帝是恩典的神，上帝是爱的神，我哪里有看到了？你们连你们自己犯了罪做错事情的弟兄你们都不肯接纳，你们凭什么说你爱罪人啊？你们都是 liar， 我们都是在说谎啊！我告诉你，我看了这段事情，我真的非常有感受啊！我说我跟我太太说，到目前为止，至少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犯这样的这个罪，对不对？我说我只要哪一天，如果我真的出现哪一个问题的话，我说第一个扔我石头的一定在我们中间，可能就是现在笑得最厉害的人。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想想，我们有多少多少爱的赦免。我们这，所以我就体会到前段时间那位被谣传的，现在还不知道，被谣传的那个华人的布道家，我想他的道路比那个 Hager 还要难。因为华人呢、啊、我们华人呢、啊、我今天早晨跟我的主席还 MC 还在讲，哎呀，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说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基督徒啊，但是我们骨子里啊，我们还是孔夫子的那套啊。我们看牧者就是传道人，就是圣人呐、啊，所以那个圣人是不可以犯错的，你知道吗？所以圣人一旦犯错，他就是什么？他所有曾经做过的好的东西都不存在了，你懂我意思吗？但是这就是我自己在这里理解的，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啊！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的家中，如果我们还没有赦免，没有恩典，没有爱。所以当那个 Jim Baker 这个大电视布道家做错事情，甚至坐了牢，从牢里面出来，去到教会里面第一次去崇拜的时候，他坐在那里没有人愿意坐在旁边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一个老太太不走进去坐在他的旁边，后来一看原来是 Billy Graham 的太太。没有人愿意接纳他的时候，这个犯了罪的牧师把神的钱放到自己口袋里了，还要跟自己的 女秘书有 affairs， 所以我不敢有女秘书，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告诉你，问题就在这里， Billy Graham 的太太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见证 启示一件事情，就上帝的恩典是无尽的，上帝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而就在这个光照当中，让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再次反省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的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假冒伪善。求神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好好再去体会一下彼得所说的要什么，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切实相爱。我曾经我看到一个我们弟兄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很有意思，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很有启发。那是一个官网，那是一个政府的网站发的，就是讲到在东北有一个下岗的职工，当他下岗的时候，他的丈夫也离开了他，后来他就去做女佣，做了女佣之后，突然发现他得了癌，很严重的癌症，那也不能继续做了。结果呢，他因为已经下岗了，在这个社会上就无依无靠。然后呢，很有意思的，他就来到了教会。到了教会之后呢，他被一群姐妹们的爱就包围了。然后呢，他们就提供了他所有生活的赘需。结果他在生命的最后，癌症的最后的时候，他信了主。而且他虽然很快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神迹发生，没有得到病得到医治，但是当他死的时候，这个文章说面带的是淡淡的笑容，很平安的，因为他知道他虽然会死掉，但他去到天国。而且虽然他自己的肉体会消亡，他也不用担心他的女儿，因为有教会那么多的弟兄姐妹的爱可以帮助他，他也不用担心他的父母无依无靠无养，因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的爱的帮助来支持鼓励，所以他就这样平静的就离开了。我读到这个的，当然这个文章有很多另外的意思了，那我在这里就没有时间讲，但是我在这里就看到真的就彼得所说的什么叫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切实相爱。第三要互相搭配的服侍。你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扶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得荣耀。在这里彼得讲了两个最重要的服侍，第一个就是讲台，讲台要按着圣经神的话去讲；第二就是服侍，服务彼此的服侍。在这里圣经的作者彼得用了一个词，圣言 Logia， 这个词的意思非常有意思啊。他当时是指着在这个词在希腊神话当中有很多神的话讲的，被称为 Logia。 但是当彼得用它来的时候，他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什么？这个话是圣经的话，是从神传递出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要讲道的时候，我们不要信口雌黄，诗意的解经，我们实在是要按照圣灵的感动，按照圣经的启示去好好的讲。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经文都讲到我们教会的恩赐，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有讲到各种不同的恩赐，但是什么？我们都是互作肢体，我们是互相补充，我们取长补短。在教会，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了很多不同的恩赐，但是他强调的一点就是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乃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要叫人得益处。我们所有在教会不同的人彼此服侍，只有一件事情，就要使神的儿女得到益处，教会得到建造。那我个人比较喜欢听美国有几个牧师讲到了Tim Keller 啊，我比较听的Rick Warren 我也比较喜欢听。那我后来就知道，原来 Rick Warren 他是也是每周要讲到的。那但是有一点很不同，就是马鞍峰教会的那个华克里牧师了Rick Warren 的讲到呢，他不是他自己一个人预备的，他有一个团队五六个人一起预备的。这个团队当中呢，有一个是 PhD， 是专门是神学家，是专门在神学上预备的；有一个呢 专门是教会牧养的专家，是 pastoral 方面专门预备的，有一个呢就全世界去拿各种好的见证，拿来之后挑了好的拿出来给华克林牧师，你挑你哪个可以用啊？所以他的讲道是五六个人一起来预备的。当然好了，那个他的 那个讲道就像比脱口秀还要好嘛，因为他有一个团队来。但是 anyway 他实际上是保证，就是说大家在一起配搭。但华克里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出口。那我自己在上个礼拜对于如何按照神的圣言讲到有一个新的体会，因为我上个礼拜脚痛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连续一周没办法好好睡觉，我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然后就很挣扎。然后呢，你知道我每一次讲布道会的时候，其实压力特别大，压力特别大。因为特别复活节嘛，复活节只能讲一个主题，就是复活。我每年都讲复活，我讲了多少次复活，我觉得我跟神说的，我说我又不太喜欢炒冷饭，但是复活的信息就是这些，你怎么样能够帮助我。我这个时候我就发现真的祷告很重要很重要。你就发现你实在可以专心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当时就说，主啊，如果在这个布道会我能够不用任何人的技巧，不用任何所谓的讲道法，不用所谓人的智慧，我只要求主你自己可以跟我们的会众讲话，跟那些慕道友讲话就好了。这就是我上个礼拜一整连续的祷告。我后来发现神听祷告了，我后来就发现不必害怕，不必害怕讲布道会，因为害怕有的时候不是来自于神的。为什么我害怕了？我害怕呼召的时候什么没有人觉知，那根本是自己嘛，还是我自己嘛。我害怕什么呢？我害怕我讲的不好，你们觉得哎呀，你看那他讲了六年了，他讲不动了，对不对？我害怕什么？我害怕我的 reputation 坏了，哎呀，原来国际教会的讲台就是这样的了。不是的，这些都不是来自于神的。如果你只要把这个焦点你放在主的身上，你只要专心在他里面，你把你自己放下的时候，你就看到就像圣经说，神就得了他当得的荣耀。最后我讲到服事的事情。我前两天有一个弟兄从国外回来，他本来是我们的会友，后来去了国外，他有一段时间回来中国，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牧师啊，我非常纠结。他说我去到那个教会之后呢，他们正好买了一个堂，因为本来是韩国人的，他把他买了一半下来。他说这个教会呢本来是很干净的整洁的，韩国人还是蛮干净整洁的。他说当我们去了之后呢就脏了，厕所也很脏，地毯也很脏，都给我们弄了很脏。他说我们不能够让别人觉得我们把人家弄脏了嘛，所以他就什么跟教会说，跟当地的教会说，可不可以去重新整修，或者是整理，或者大修。那牧师说不行啊，这个执事会要开会的，特别是开会一谈到钱的事情就比较什么麻烦的。结果这个事情拖了很久没消息，那个弟兄就不高兴了，他说牧师不要你们出钱了，我自己来出，那这就比较好办，你自己出就比较好办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自己出了钱，外面种了花，然后呢地里这个大院子里面铺了什么，然后还把两扇大门给换了。刚刚要油漆，油漆到一半，那个长老就说，哎，你不可以油漆啊，我们油漆还要经过执事会讨论的，你怎么可以随便油漆啊。那他就很觉得很没意思，他又就停下来。最后呢他在打扫院子，他说我们教会这些弟兄姐妹，这100号人平时都很爱主，祷告也很属灵，特别是在分享会的时候一开口啊，比牧师传道人还属灵。他说但是为什么当我在打扫在铺这个铺那个时候，这些人来查经班没有一个人说，哎，弟兄啊，要不要帮忙啊。他说我也不要你们出钱，我也不要你们真的是能够摆上什么，你至少嘴上，像我至少嘴上还说，哎呀，我那个弟兄啊，那个你辛苦了啊对不对，教对不对，就辛苦了，对不对？但我们连这个，他说这些我们的弟兄，他说姊妹连这个都不说，他说我就很憋的，所以他就来找我跟我谈。那我就跟他说啊，弟兄啊，你知道首先呢，服事啊是神要我们每个人做的，然后呢你按照你的感动，如果神真的感动你忠心就好， 你忠心就好。因为什么？你真的不是为这些人做的。如果你是要赢得他们的称赞，你就是在什么？你就是在为这些人做，你不是为这些人做的，你也不是为这个牧师做的，你也不是为这个长老做的，你甚至不是为这个教会做的，只是透过为这个教会做事，让基督得荣耀，是让神因着基督凡事什么都得荣耀。这就是彼得在最后跟我们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末日临近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要思考的就是如何使我们的主得荣耀，如何让神因基督在凡事上都得荣耀。